路在何方？从前，青石镇上住着一位姓何的郎中，他的医道非常的高明，曾经治愈过不少的疑难杂症，所以每天来诊所找他求治的人，那是踏破了门槛，人称活半仙儿。活半仙儿的妻子刘氏，长得是端庄秀丽，又贤惠能干。两个女儿呢，大女儿如真憨厚老实，小女儿如玉呢聪明乖巧，一家四口人那小日子过得是热热乎乎的。这活半仙唯一感到不顺心的就是这膝下没有个儿子。青石镇背靠深山，山里住着一位采药的老翁，姓黄。黄老翁和孙子聪俊相依为命，和这活半仙儿也相交甚好，每隔个十天半月的，他就带着聪俊下山给活半仙儿送一些山里采的草药，顺便也买一些柴米油盐回来。每次去活半仙儿的家里，聪俊总是抢着干活，煎汤熬药，砍柴挑水，所以活半仙儿和刘氏都非常的喜欢他。如真和如玉也总是一口一个的聪哥的叫着。后来呢，双方的孩子都长大了，活半仙和刘氏便有了把这聪俊入赘的心思。可是谁知呢，就在这一年的夏天，黄老翁和聪俊却突然间没了踪影。眼看着盛夏过去，深秋来临，还没有露面，这可把活半仙儿一家人急的是团团转。无奈活半仙儿又从来没有进入深山去过黄老翁的家，一家人只好是牵肠挂肚的天天数着日子过，就盼着快快见到黄老翁和聪俊。就在活半仙儿一家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天中午，聪俊突然背着草药上门来。活半仙和刘氏见到了，真是既高兴又惊讶。高兴的是聪俊总算是有了着落，惊讶的是这么多年以来，黄老翁总是和他一块儿来一块儿回，怎么今天不见老人的身影呢？莫非……活半仙正要开口问，没想到聪俊已经是泪流满面。聪俊说，爷爷入夏就病了，我天天去采草药给他吃，可也不管用，他心里老是惦记着你们。这筐草药是爷爷生病前采下的，晒好了一阵子，爷爷催了我好几次，让我赶紧给你们送来。活半仙和刘氏听到聪俊这番话，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感动。活半仙当即决定挂牌停诊，跟着聪俊上山去给黄老翁治病。刘氏和如真如玉姐妹俩二话不说，赶紧给活半仙打点行装，送他和聪俊上路。翻过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座的山岗，跨过了曲曲折折不知多少条溪流，活半仙终于跟着聪俊走进了深山黄老翁的家里。来到了黄老翁的病榻前，活半仙一边给黄老翁切脉，一边轻声地埋怨他：你呀，为什么不早让聪俊来找我呢？黄老翁此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，他断断续续地对活半仙说：我这把老骨头啊，已经没用了，就让聪俊借我这把老骨头练练本事吧。哎呀，路难走啊。活半仙一听，直朝着黄老翁摇头：这路再难走，可我们不都在走吗？黄老翁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：我说的呀，是人世间的路啊。他把聪俊叫到身边，用他最后那点力气扶着聪俊的头，告诫他说：天外有天，楼外有楼，
出去闯闯吧。
聪俊记住了黄老翁的这番话，把黄老翁安葬之后，他谢绝了黄半仙的挽留，只身出外去闯荡去了。他是风餐露宿，游历江湖，遍访名师，博采众长。他收集到了不少的民间草方，学就了一手高超的医术。无论到哪儿，都不为荣华富贵所动，不为花容月貌折腰。年近30，仍然是孤身漂泊，四海为家。这天黄昏，聪俊又回到了青石镇。多少年来，这里的一切始终牵挂着他的心。他加快脚步，来到那座熟悉的宅子前，但是他惊异地看到，宅门紧闭，院墙头上已经长满了荒草，一片凄凉萧条的景象。只有从院落屋顶的一角所飘散出的袅袅炊烟，证明着这里还有人住着。聪俊赶紧上前，砰砰砰地敲门，嘴里急切地喊着：“开门，快开门呐！我是聪俊呀，我回来了。”
来了，来了。
好一会儿，吱呀一声，门打开了，门里露出了一张苍老的面孔，一双昏花的老眼。这不是刘氏吗？聪俊惊呆的。刘氏打量着聪俊好半天，嘴唇直哆嗦。
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聪俊让进了屋里。聪俊发现屋里是空空的，竟然看不到其他人，不觉得满腹的狐疑。
大娘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呢？我大伯呢？如真和如玉妹妹呢？
刘氏的声音显得十分的凄凉。
走了，都走了。
聪俊心里一紧，不明白刘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啊，他们都到哪儿去了？为什么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啊？
刘氏叹了口气说：“
我们女人呢，不像你们男人，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。真儿走了他不该走的路，玉儿走了他不想走的路。我这老太婆留在这儿，也是无路可走，才走这条路啊。”
刘氏的这番话让聪俊越发听得糊涂。
大娘，这什么是不该走的路啊？什么是不想走的路啊？你又怎么又是无路可走才走的这条路呢？大娘，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刘氏望着聪俊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他让聪俊坐下，这才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地道来。原来呀，自从那年聪俊走后不久，活半仙的家就渐渐地断了草药，上门求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，一家人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聪俊回来，可是聪俊却是一去音信全无。活半仙的家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艰难，债主是天天上门逼债，拿走了可以拿走的一切东西，最后还要将如真和如玉姐妹俩拉去抵债。可怜的姐妹俩心里只有着聪俊，他们一次次倚门翘首，推窗远眺，却是一次次的叹息失望。无奈之下，姐姐如真只好被迫去做了债主的姨太太，可是不到半年就投井自尽。债主于是又打起了如玉的主意，活半仙发誓再也不把心爱的女儿推入到火坑里。他带着如玉当夜就背井离乡出去躲债，留下着刘氏守着空房，也为了等待着聪俊的归来。听着刘氏的这番诉说，
聪俊不仅是失声痛哭。
大娘，我就是你的儿子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守在这儿，等着他们回来。
聪俊拿出他这些年兴衣的积蓄银两，购置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又把活半仙的诊所整理一下，就开始挂牌替人看病。他凭着那一手超凡出众的医术，先后救下了不少垂危的病人。这消息一传开，人们又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这里求医问药，诊所天天被踏破门槛，青石镇上的人都称为聪俊是神医。一年之后，聪俊就把活半仙所欠下的债务还了个是一干二净。
这天晚上，镇上天下客客栈里的店小二找到了聪俊，请他去客栈为一位老者出诊。店小二将聪俊带到老者的床前坐下，老者从帐帘里伸出一只手来，聪俊认真地替他把脉，
安慰着说道：老先生可以不用吃药的。
老者的儿子听聪俊这么说，失声叫起来：啊，我爹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吗？
哦，哪里哪里，你误会了。聪俊安慰他说：令尊呐，只是气郁皆究于内，饮食不周而已，所以呢无需用药，只要好言开导，静心调养即可。
说完就准备辞行。这时候老者突然哎呦哎呦的呻吟起来，
老者儿子看老者这么痛苦，就一步跳过去堵住了聪俊的去路。
你就这么走了？我爹也许生命将息的，你不设法解其痛苦，你算什么神医啊？你现在要是撒手不管我爹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说完他从腰里拔出把佩刀，将那闪着星光的刀刃对准了自己的脖子。
聪俊大惊失色：小兄弟，你千万别鲁莽。
聪俊想了想，回到老者床前坐下，再次给他把脉，对着帐内轻声地问道：
老伯，您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啊？
老者是有气无力地说道：我丢失了自己的路，无法寻回，有劳你告诉我如何解脱吧。
聪俊一听，缓缓站起了身，在屋里来回的踱步，
他琢磨着这奇怪的问题该如何作答呢。过了良久，他娓娓道来：
东边有个渔翁，捕鱼有方，能够随时在门前的小河里捕到大鱼。一年冬天呢，从未有过的严寒把这小河给冻住，渔翁有天大的本事也捕不到了鱼，他最后被冻死在了破茅屋里。
南边呢有个樵夫，身强力壮，为人勤快，他砍的柴因为质量好，称的时候分量又足，所以在集市上不用叫卖就很快的卖完。有一天呢，樵夫看见路边有一顶破乌纱帽，拾起来呢就戴在头上，觉得挺暖和，从此这顶帽子就不离开他的头。可这一来呢，他每天挑柴到集市上，总会引来一片的议论之声。人们会说，这哪有老爷来卖苦力的，说不定是玩什么把戏。从这以后呢，就再也没有人到他这儿来买柴。樵夫是身无分文，饥饿难挨，这才想到要把头上这顶乌纱帽给摘掉。后来终于是返璞归真，重操旧业，找回了自己的路。那么西边呢，有个猎人，练得一手好剑法，只要出剑，飞禽走兽都会难逃厄运。别的猎人打猎的时候，刀枪剑戟全副武装，而且都是结伴而行，唯独他因为有百步穿杨的本事，所以从来就是带着弓箭孤身出没于深山老林里。可没想到有一次，他遇上了一对恶虎，一箭射出去，雌虎倒地，他正在拔箭再射，雄虎已经扑到他跟前。
他的一技之长来不及施展，就被老虎一口吞到了肚子里。北边呢有个裁缝，不用量体就能裁衣，在行业里那是鹤立鸡群的。裁缝一心想在同行里称霸，所以自己的看家本领连门徒都不传授。可是他的徒弟却是聪明极了，能从师傅教给他缝制的布片中领悟，久而久之也就无师自通。可是那裁缝却还是蒙在鼓里，以为干活去了他是不行的。有一次故意不给徒弟做交代，外出了几天不归，不料徒弟竟然是胸有成竹，将活干的是相当漂亮，客人穿上之后那也是非常的满意。师傅回来看到之后大发雷霆，不但一气之下将徒弟撵走，而且发誓从此再也不收徒了。他是事无巨细，一概亲自料理，最后终因劳累过度加上人手紧缺，拉长了干活的工期，客户们都很有意见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徒弟带着礼品求见，恳请师傅收留，裁缝于是是顺水推舟的答应。从此徒弟是忠心耿耿地为师傅出力，师傅也索性让徒弟独撑门户。这样一来，裁缝铺顾客盈门，生意红火，那裁缝不仅为同行尊为了祖师爷，他反而从繁忙的杂物中解脱了出来。聪慧说到这儿，走到帐前轻声地问老者：
老伯，
容我胡言乱语啊，不知道这几条路中可有您丢失的路啊？帐中忽然是笑声朗朗，老者说道：
哈哈哈哈，你说的东西南北我都不去。是的，孩子呀，我找回了自己的路，我已经到家了。
聪俊顿时如释重负，不由得回头去看老者的儿子，谁料老者儿子此时早已将手中的刀收了起来，头上的布包也摘了下去，一头亮丽的乌发散落下来，一对闪闪的大眼睛里盈满了泪珠，正痴痴地望着聪俊。这不是如玉妹妹吗？聪俊禁不住心花怒放，他突然悟出什么，连忙转身去掀开了帐帘。老者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聪俊连忙是跪地叩拜：
啊，大伯，您可安好啊？
老者笑吟吟地说道：
孩子，不要多礼了，快快地起来吧。
一旁的如玉姑娘早已羞得是面如桃花，娇声地说道：
聪哥，你真傻，还不快扶爹爹回家呀。
于是在那黑夜中，一对青年男女搀扶着老人踏上了归家的道路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